很多人以为伊朗被炸，中国最受伤，大错特错。2026年2月28号，美伊联军的导弹打进德黑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雷伊死在空袭中，全世界都在等中国的答案。北京的回应来了，发了一份声明，然后撤侨，然后没了。很多人说中国太怂了，但这并不是真相。真相是，网上那个所谓的中伊战略同盟从来就不存在。中国在中东最倚重的从来不是伊朗，中国和伊朗之间没有同盟，没有情谊，只有生意，而且是一门双方都在算计对方，随时都要小心背刺的生意。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中伊两国的真实关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手卖两家的中国，1971年之前，中国和伊朗几乎没有正式往来，甚至是站在对立面。伊朗当时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巴列维王朝的军队用美国武器，石油卖给西方市场，在联合国大会上支持票投给台湾，时不时还谴责一下中国。两个国家从地缘到意识形态全是陌生人，关系打开靠的是中美关系的变化。1971年尼克松要访华，中美关系要破冰，这个信号发出来，伊朗立刻读懂了。巴列维国王当年就派妹妹阿斯拉夫公主秘密来到北京跟周恩来见面。同年8月，中伊两国正式建交。但建交之后，两国关系谈不上有什么实质内容，逢年过节发个声明，没有多少真的往来。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巴列王朝垮台，霍梅尼上台，新政权的敌人名单里美国是第一个，以色列是第二个，中国也没被落下。那两年德黑兰街头还出现过反华标语，中伊关系冷到了接近冰点。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机会出现了。1980年9月，伊拉克突袭伊朗，两伊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打了8年，伊拉克和伊朗各自损耗了国力，死亡人数估算接近百万，军费总支出接近2000亿美元。这是20世纪下半叶最大规模的地面战争。中国站在哪边？中国哪边都没站，中国在卖武器。先说中国当时的处境，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外汇极度匮乏，邓小平推军队裁员砍军费，大批军工厂失去了国内订单，濒临停产，工人没活干。然后两伊战争来了，这两个石油土豪打得你死我活，都在全球找武器。美国支持伊拉克，苏联也偏向伊拉克，而伊朗被美苏双重封锁，严重缺乏装备。伊拉克有钱，但嫌美苏的东西太贵，而且条件太多。中国军工的优势就一条，便宜，量大，不问政治。于是有意思的事情就出现了，伊拉克和伊朗都向中国买武器。伊拉克买了什么？59和69系的主战坦克约1500辆，歼7战斗机，轰6D的轰炸机，还有大批的加农炮装甲车，以及配套的反舰导弹。伊朗买了什么？歼6、歼7战机，大批的装甲车和火炮，还有最关键的那样东西，海鹰2蚕式反舰导弹。蚕式导弹用来干什么？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专打过往的油轮。整个战争期间，伊朗用这批导弹在海峡里制造了大量的事故。1987年10月，一艘美国汽油轮被蚕式导弹击中，美国对此反应非常强烈，开始对中国的军售施压。你注意到了一件事没有？伊拉克买了轰6D和反舰导弹去打伊朗的油轮，伊朗买了蚕式导弹去封锁海峡打过路的油轮，两边打油轮的武器来自同一个卖家。当时中国军工厂内部有一种说法，单日给伊拉克造，双日给伊朗造。两国采购代表同时住在北京酒店里，低头不见抬头见，各买各的，心照不宣。在外汇极度匮乏的年代，这场军火生意意义重大，不仅拯救了一大批濒临破产的中国军工厂，也给改革开放早期的资金缺口补了相当大的一块。 两伊战争在1988年8月结束，战争结束了，但中国和伊朗的生意没停，只是方向变了，从买武器转向了一件更敏感的事，核技术。事实上，两伊战争还没结束，中国就已经开始布局下一面生意，向伊朗提供核技术支持，包括协助建造研究反应堆，提供核原料，帮助建设又转化相关设施。驱动力跟卖军火一样，还是生意，伊朗出钱出油，中国出技术，双方各取所需。然而从1989年之后，中方的驱动力变了。1989年发生了两件叠在一起的事。第一件，天安门运动发生之后，西方对中国实施制裁和外交封锁，中国陷入孤立，急需重建外交网络。在这个背景下，中东国家对中国有特殊价值，伊朗也在其中。这已经不是纯粹的生意，而是打破封锁的外交工具。第二件，布什政府宣布向台湾出售150架 F-16 战斗机。伊朗总统拉夫桑加里就在这前后访问了北京，中伊关系升温。于是1990年两国秘密签署了一份核合作协议。1991年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调查人员发现，中国一直在向伊朗出口铀，协议随即曝光，美国极度不满。1992年尽管美国持续施压，中伊又签了新的核合作协议，内容包括两座300兆瓦核电站的建设合同。为什么在压力下还敢继续？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已经开始把这件事当作跟美国博弈的外交筹码，你在台湾问题上给我施压，我就在伊朗核合作上面给你添麻烦。但这张牌有成本，美国持续施压，把中伊核合作列为了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之一，压力一年比一年重。到了1990年代中期，中国的利益算盘变了， WTO 谈判正在推进，融入国际经贸体系的收益远比继续跟伊朗搞核合作重要，代价太高，继续下去不值得。1997年江泽民访美，在克林顿面前做出承诺，中国逐步退出对伊朗的直接核技术合作，官方给出的理由是遵守国际义务，真正的原因是这笔账换了一种算法，算不过来了。从两伊战争的军火到1989年之后的核技术，这段历史说明了一件事，中国每一次向伊朗靠近背后都有一个具体的原因，外汇，打破外交孤立，或者是对美博弈的筹码。每一次的收手也有具体的原因，基本都是代价超过了收益，需要去维护更重要的关系。没有哪一次是因为意识形态和战略互信，或者因为两国之间有什么不可分割的共同利益。中国和伊朗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是同盟，而是纯粹的生意。生意的困境。在美国和伊朗的伊核协议签署之前的那些年，西方因为制裁退出伊朗，中国企业趁势进入，能源开发、铁路、电信、港口，中国当时是伊朗最大的外资来源国，伊朗离不开中国的钱。但伊朗并没有因此满足，他一直在等一个机会，等西方的制裁松动，换一个更好的合作方。2015年那个机会来了，伊核协议刚刚签完，制裁一松动，伊朗马上把目光转向欧洲，空客、阿尔斯通、西门子和雷诺纷纷接到邀约。而另一边，中国企业在项目上的推进节奏被明显刻意放缓。有一个在中国媒体圈流传甚广的说法，协议签署后几个月内，伊朗单方面宣布废止和中国企业签订的14个基建合同，据说总价值超过了120亿美元。有些项目合同已经签订，团队已经派出去了，甚至有的前期资金都投进去了，却被迫无奈停掉，中国企业损失惨重。伊朗的逻辑很简单，西方的技术、资金和市场连接比中国更值钱。欧洲公司也确实来了，但好景不长，2018年川普宣布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全套制裁，制裁的效果立竿见影，伊朗货币里亚尔在两年内暴跌超过 60%， 通货膨胀率一度飙到 40% 以上，石油出口从每天将近250万桶 腰斩到不足50万桶，伊朗的外汇收入近乎枯竭，政府财政开始出现严重缺口。与此同时，欧洲企业面临一道选择题：伊朗市场还是美国市场？美国市场是伊朗的40多倍，这个是没有任何悬念的选择。欧洲公司全部撤出，对伊朗来说，这是一场生存危机。于是伊朗又回头找中国，中国接了。到了2020年，伊朗做出了一个战略判断，西方路走不通了，把方向转向东方去。这个判断不是新想法，但制裁的压力让它变得更加紧迫，伊朗开始主动推进跟中国的深度绑定。2021年3月，王毅访问德黑兰，两国正式签署中伊全面合作计划，文件25年期限，外界报道援引的数字是4000亿美元的投资规模。这个循环说明了一件事，在伊朗的战略排序里，中国从来不是第一选择。西方出现接触的可能，中国靠边；西方关上门，中国顶上。中国每次都接着，每次都付出代价，然后继续等下一轮。理解了这一点，再看那份25年协议，才能看清它的真实性质。伊朗官方的宣传口径很直接，这证明了美国孤立伊朗的企图彻底失败。中国这边的措辞是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配合一带一路的整体叙事，两边都在用这份协议讲故事，讲给各自的受众听。问题是协议本身是什么？外界能看到的公开版本覆盖了能源、基建、军事、银行、电信、港口和铁路等一系列领域。4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来自纽约时报援引的一份草案，此后被其他媒体反复引用，成了这份协议最广为人知的标签。但协议的完整内容从来没有向公众公布过，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一份真正落地的战略合作协议需要的是具体的执行承诺、交付时间表、阶段性指标和违约条款，这份协议几乎没有这些，它只是一个框架和意向。用中国外交部的话来说，是规划长远合作前景。规划前景跟签了合同是两件事，但有没有真实落地的内容呢？有两条，一是石油贸易转向人民币结算，绕过美元体系，伊朗被 SWIFT 的系统排斥在外，没法使用美元结算，中国提供的人民币通道是伊朗突破这个限制的实际出口，这条是真实运作的，通过昆仑银行和影子船队的组合走账。二是中国的北斗卫星系统为伊朗导弹提供制导支持，这一条在伊朗媒体有报道，中方从没有正式确认，但也没有否认。这两条之外，协议里写的那些基建投资、港口开发和铁路改造，绝大多数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协议签完快5年，现实是个什么样？首先，钱不一定能收回来，中国向伊朗出口设备、工业品，换回来的应该是货款，但制裁环境把正常结算通道全部切断，只能绕到人民币或者以货易货。这一套非常规通道效率低，监管弱，货款打着拖延损耗是常态，出了问题几乎没有追偿手段。伊朗石油进入中国的实际路径更能说明这种关系的性质。根据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说法，伊朗石油先运到靠近马六甲海峡的廖内群岛海域，在那里进行船对船转运，重新挂靠标注为马来西亚混合油，然后才能进入中国市场。主要买家是山东的中小型民营炼油厂，行业里俗称茶壶炼油厂，连正大光明的贸易都做不到，只能走这条偷偷摸摸的弯路。这就是那份25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落地之后的真实样子。第二个困境是伊朗没把战略资产留给中国，恰巴哈尔港是一个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这个港口在伊朗东南角，距离中巴经济走廊的终点瓜达尔港只有170公里，对中国有非常大的战略价值。但伊朗从2018年起就把港口运营权交给了印度，2024年进一步签署了10年合作协议，印度承诺投资3.7亿美元，中国从头到尾没有进场的机会。在伊朗的战略计算里，哪怕是跟中国有地缘交集的项目，只要有更合适的选项，中国就不是优先对象。更糟糕的是， 中国跟伊朗的某些生意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国际声誉。比如华为、中兴之类的中国企业曾经深度参与了伊朗电信网络的建设，他们还帮助伊朗部署了监控技术、面部识别系统和大数据追踪平台。2026年1月，伊朗国内爆发大规模抗议，镇压规模是1979年以来的最大一次。镇压过程中，伊朗几乎完全切断全国互联网。根据互联网监控机构的数据，网络连接度在最激烈的阶段降到了正常水平的 4% 以下。镇压结束后，美国政府宣布对相关中国企业追加制裁，理由是这些企业协助威权政府压制公民自由。欧洲议会也通过了决议，明确点名中国给伊朗提供了监控技术。但从中国企业的角度看，他们认为帮伊朗建基础设施是正常商业合作，合同合法，付款有据，自己做的就是这种业务，没道理放着钱不赚。而且中国企业没有权利决定伊朗政府如何使用这些系统，伊朗用它切断网络，用它追踪抗议者，这是伊朗政府的政治选择。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国在跟伊朗合作的问题上也是小心翼翼，并没有完全放开手脚。说完这些困境，我们再来看一组数字，可能更加直观。中伊全面合作计划签署的2021年，中伊双边贸易额大约是在150亿美元上下。往前看，2014年的历史高点折合美元大约是500亿美元。2024年，中伊双边贸易额约134亿美元。2025年继续下滑，比2014年高峰期缩水了超过七成。协议签了快五年，贸易额的走势反而是一路向下的。当然这没算上石油，因为石油贸易通过影子船队走账，官方数据不反映真实规模。但就算把这部分算进去，中伊关系的整体量级跟那个4000亿美元之间距离仍然非常远。再做一个对比，同期中国和沙特的贸易额是多少？2024年是1075亿美元。沙特是伊朗的死对头，一个是逊尼派老大，一个是什叶派老大，两国断交了七年，2023年才在中国的斡旋下恢复外交关系。但中国跟这个伊朗死对头的贸易额是中伊的八倍左右。这组数字已经说明那份所谓4000亿美元的大协议到底有几斤几两。对伊朗来说，签这份协议最重要的功能是政治宣传，在国内可以向压力巨大的民众说我们不孤立，中国跟我们在一起；在国际上可以向美国释放信号，你制裁我，我就往中国靠。对中国来说，这份协议的功能是战略配置，在跟美国博弈的整体棋局里保持一张伊朗牌是有用的。至于4000亿美元有没有人真的去落地，没人真的在意。两边都在用这份协议讲故事，故事讲给外人听，但执行要直面现实。制裁环境把伊朗正常的金融通道全部堵死，伊朗的政策朝令夕改，让外资没法做长期规划。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大型民企在制裁风险面前普遍选择回避，这三大障碍叠加在一起，任何协议都很难真正落地。不是没有意愿，是没有条件。战争的照妖镜。2026年2月8号北京时间深夜，那天晚上消息是分批传回来的，先是爆炸的卫星图像，然后是现场的烟尘照片，再然后是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的那条帖子，哈梅雷伊已经身亡。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发动打击，目标是德黑兰高层官员的聚集区、军事设施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系统。哈梅雷伊、国防部长纳希尔扎德、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连同另外约40名伊朗高级官员在近乎同时的打击中死亡，哈梅雷伊的绝大部分家属也在空袭中遇难。那个统治了伊朗37年的人在2026年2月28号消失了。毫无疑问，这是中东这几十年来最剧烈的政治震荡之一。这个时候中国在哪里？北京的反应出来得很快，但措辞精准地控制在一条线内。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是，习近平杀害伊朗最高领导人，严重侵犯伊朗主权安全，践踏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予以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这两句话听上去很强硬， 但把它放在当时的语境里看，它是一个非常有限的表态。中方没有点名美国和以色列，说的是袭击并杀害这个行为本身违反了国际法，但没有说是谁做的，谁有责任，谁应该付出代价。这在外交辞令里有个说法叫原则性表达，既强调主权反对武力，又刻意不说是谁干的，只表现政治姿态，不给出具体行动。中方宣布了要具体做什么吗？什么都没有，没有撤回大使，没有召见美国和以色列外交官，没有提出任何对等措施。外交部随后的记者会有一个细节值得仔细看。有记者问，外媒报道说伊朗和中国接近达成 CM302 超音速反舰导弹的采购协议，中方能否证实？发言人毛宁的回答是，有关报道不属实。另一个记者问，如果伊朗请求中俄提供军事支持，中国是否会考虑？毛宁没有正面回答，转而去讲联合国安理会和多边外交平台的作用。这些回应拼在一起是一个完整的信号，中国不会在这场战争里公开站到伊朗一边。与此同时，外交部和驻伊朗使馆启动撤侨，到3月2号已经有超过3000名中国公民从伊朗撤离。后来王毅也跟伊朗外长通了话，但第一句说的是重视邻国，合理关切，意思是你要顾及一下周边国家的感受，不要闹大了。毛宁转述王毅表态时说，中方敦促各方停止军事行动，防止战火进一步蔓延。注意这里的用词，敦促各方不是敦促美国停止打击，是包括正在进行报复性攻击的伊朗，大家都得停下来。这个对称性的表达把美伊的军事行动和伊朗的反击放在同等位置上。如果你是伊朗，听到这里，你能感受到中国跟你站在同一战线吗？还有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不少试图通过的船只遭遇了袭击，大量的货船和邮轮困在波斯湾动弹不得。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供应要经过这里，对中国来说这是能源大动脉被掐断。中国的回应是维护该地区安全稳定，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敦促各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这句话就是在委婉的叫伊朗把海峡打开。伊朗封锁海峡是对中国能源供应的直接威胁，中方不仅没有支持，还在外交辞令里要求伊朗维护通行。网上流传一条消息，伊朗将仅允许中国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感谢中国的立场。这条消息最初来自印度媒体，在中国网络上被大量转发，配套情绪是中国护照全球通行。真实情况是什么？伊朗官方从来没说过只给中国开门这句话。3月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明确表态，霍尔木兹海峡并未关闭，只对美国、以色列以及其盟友的船只设限，其他国家船只自由通行。这是伊朗对外的正式立场，普遍开放，不是针对中国的特殊优待。但就在这前一天，3月13号 CNN 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说法，伊朗正在考虑允许部分邮轮通过海峡，前提是货物必须以人民币结算。这就是伊朗的两面手法，对外宣布普遍开放，私下单独跟中国方向谈人民币条件。这件事还在考虑阶段，没有落地，中国对此也没有任何表态。但这个思路本身说明了什么？伊朗在战争最困难的时刻想到的办法是把中国的货币工具变成自己的战争筹码，他没有跟中国商量，单方面拿起了人民币当杠杆。对中国来说，人民币国际化当然好，但伊朗这么搞分明是祸水东引，把矛头引向自己。可中国要的是海峡开门，能源安全，并不是被人拿着人民币旗号在战场上借力打力。伊朗在利用中国，想方设法拉中国下水，而中国既不想出头，也不想被绑架。那么中国为什么是这个反应？其实救不救伊朗原因分三层。第一层，不能。中国和伊朗没有军事互助条约，全世界跟中国唯一有这种条约的是朝鲜，规定一方遭受武力进攻，另一方必须全力支援。除了朝鲜，没有第二个国家跟中国有这样的约定，没有条约就没有法理义务，而且能力上也有限制。中国军队在中东地区没有大规模投射兵力的实战能力，后勤补给、海外基地 都不支持这种规模的远程作战。第二层是不想。中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不在伊朗，沙特、阿联酋、科威特才是中国石油进口的主力，就伊朗等于同时都是整个海湾，这个仗一目了然。而且伊朗本身就不是可靠的盟友，每次制裁一松他就回头找西方，这种合作方值得为他承担跟美国开战的风险吗？第三层不敢。任何实质性军事援助都会触发美国最严厉的二级制裁，把中国金融体系切出美元结算网络，这个代价比失去伊朗这张牌要大得多。更根本的是，中国的战略中心在东亚不在中东，台海问题悬而未决，跟美国的主战场在那边，为伊朗在中东跟美国直接交火，等于在错误的地方打错误的仗，把有限的战略资源消耗在一个不值得的地方。其实从一开始中国和伊朗关系的官方定位就已经说明了一切，中国对外建立的伙伴关系是有层级的，最高一档叫全天候战略伙伴，目前只有巴基斯坦一个，再往下是俄罗斯，叫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再往下才是全面战略伙伴，伊朗就在这一档，跟意大利、西班牙、澳大利亚是同一级别。你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是2016年1月习近平访问德黑兰时跟哈梅雷伊会面的现场，大家注意座位的安排，哈梅雷伊一个人坐在右边的单独椅子上，习近平和鲁哈尼坐在左边的双人沙发上。在伊斯兰外交礼仪里，单独座椅是接见者的位置，沙发是被接见者的位置，哈梅雷伊是在用座位告诉所有人，这不是两个平等领导人之间的会面，这是我在接见你。讽刺的是，这张照片发布的那一天，两国正式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外交部官网的白纸黑字，没有全天候，没有新时代，也没有任何军事互助条款。但不就不代表什么都不做，中国有一套用了很多年的办法，在俄乌战争中已经演练过一遍，公开否认，暗中支持。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就已经向伊朗出售了无人机和防空系统，这是有记录的。战争爆发之后，美国情报部门公开表示，已经监控到中国有向伊朗运输无人机零部件以及导弹相关组件的迹象。与此同时，中国军舰出现在阿拉伯海，监视美国航母战斗群的动向，向伊朗提供美军部署的卫星情报。这操作有个名字叫合理推诿，公开保持中立，私下持续输血，让对方存活，但不让自己暴露在正面冲突的风险里。在俄乌问题上，北京已经把这套玩法磨得很熟了。中国的真实立场既不是全力救伊朗，也不是彻底不管，而是用最低成本维持伊朗不倒。毕竟一个活着的被制裁的依赖中国的伊朗，远比一个倒下的伊朗对中国更有用。并且美国深陷中东泥潭，就没有精力全力应对东亚，客观上给了中国在台海方向更大的腾挪空间。哈梅雷伊之后的伊朗进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过渡期，穆杰塔巴哈梅雷伊在3月8号被选为新任最高领袖，新政权面临的处境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艰难，领导层几乎被打空，革命卫队高层大量阵亡，国家进入哀悼期，经济在战争冲击下进一步崩溃。中国跟这个新伊朗的关系会是什么？只要那三大刚需还在，便宜的折扣石油、人民币结算口子，伊朗作为对美博弈的外交筹码，中伊关系就不会断。只不过哈梅雷伊之后的伊朗政权更加脆弱，筹码更少，而中国在这段各怀鬼胎的关系里主动权变得更大了。永远的备胎。中文互联网热衷于传播一个说法，中国在中东最坚定的伙伴是伊朗，两国共同对抗美国霸权，是天然的战略同盟。西方媒体也很乐意讲一个关于中伊邪恶轴心的故事。这期视频讲完，你大概就能明白，这种说法纯属子虚乌有。如果非要给中国和伊朗的关系下一个定义，我认为是这样的：中国是伊朗永远的备胎，伊朗是中国永远的折扣供应商。两边都心知肚明，谁也不会点破。这不叫友谊，这叫各取所需。两边的每次靠近都有一个价码，每次背离也有一个价码， 双方从来不是因为价值观相近，因为利益高度一致，或者因为真正的战略信任而走到一起。两国走在一起，是因为各自都在现有的国际秩序里，处于某种程度的被排斥状态，需要一个愿意跟自己做生意的对象。这才是这段关系的真实底色，非要用一个词来描述它，那就是塑料交情。而且我们刚才也说了，中国在中东真正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从来不是伊朗，而是他的死对头。中国跟沙特的贸易是跟伊朗的8倍左右，那才是真金白银的利益。至于伊朗所谓的反美同盟，只不过是一种脆弱的外交叙事罢了。我讲这些不是在支持任何一方的立场，战争里的平民永远是最无辜的受害者，这一点应该没有争议。讲这些是因为理解真实的利益关系比相信一个方便的说法要有价值的多。在国际政治里，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话被引用的太多次，快成陈词滥调了，但它之所以能流传，是因为它确实是真的。中国和伊朗的关系就是这句话最干净的一个注脚。我是曹操说，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有价值，那就分享给你想要看清这件事的朋友。我们下期见。